大家早晨，主日早晨好啊！那我们又在一起见面了，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啊！这个现在有高新的技术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分开两地这么远，我们大家都还能够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的见面。虽然我们好像是你也碰不到我，我也碰不到你，就像我们在这里等会儿我会跟大家交通的弟兄姊妹在主日擘饼的时候，哎呀，他说总是好像没有大家在一起擘一个饼和一个杯的时候的那个的感觉但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我们在主的灵里边，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那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那么主也兴起这个环境能够让我们能够多多的体验在主里边我们是成为一个身体那我想我刚开始的时候要给大家来念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请大家到以赛亚书的60章。以赛亚书的60章1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那我们注意到这句话是用命令语气说的那么这个命令呢，它是前后两个连接的动作，那么组成的，一个是兴起，一个是发光，兴起而发光，所以我们说呢，兴起是条件那么发光呢是目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60章19到20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作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那我们从这两节的里边，我们就知道前面先知所讲的那个兴起发光就是指着我们做神儿女的见证讲。那么无论是我们讲我们是个人的见证，我们还是团体的见证，无论我们是在家里，我们还是在工作的里边，甚至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都是要做一个发光的人。因为先知在这里说，耶和华做了我们永远的光，这光在我们里边。那么光的特性呢，它就是照亮，它就是发表。那么今天若是有光在我们里边，它就必定它是要让人看见的，它是要把它自己发表出来的。那我们说神做了我们永远的光，那么这个光的见证它就不受任何的限制，是不是？它无论是在疫情的当中或是在疫情都已经过了，那我们的见证应该是没有分别的。那么今天有的人在家里，他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一出门呢，还没到街口的那个拐角，他就不是，是吧？那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只要不开车的时候他都是好好的基督徒，但是他只要一开车，他就做不成了。那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有的人他们在外边，他们还知道自己是信耶稣的还知道自己要约束一下自己，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一回家他就打回原形了。所以你看见了没有？很多的时候，神儿女的见证就好像是自然界里边的那个日头和月亮，它是有升也有降。那么冬天的太阳和夏天的太阳是很不一样的，那圆的月亮呢和缺的月亮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看，先知他在这里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 不退缩。这就是耶和华在我们里边，他做了永远的光，他做了永远的日头，永远的月亮。这个月亮是没有阴晴阳缺的，这个日头呢，它是不会像早晨升起来然后晚上又落下去的。所以现在我们回头去看以赛亚六十章一节的先知的那个信息，先知在那里对神的百姓说，你们要兴起发光。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发光是什么意思了。那我们下面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的36篇9节。诗篇36篇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这里啊，诗人呢、他就有一个祷告，说人呢、必须要看见神的光，而且呢他要站在这个光的当中。发光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啊。那我们下面来读一几处新约的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下面是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是神的光？我们如果要兴起发光，做神的见证，我们要为主发光的话，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光？什么是神的光？那么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就把光和光的见证，我们就总结成三句话。那么第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节，这是生命的光。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九节，是生命的真光。那第三句话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生命的荣光。好，我们读经就到这里。那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晨在你的恩典的里边，你把我们聚集在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我们愿主你向我们施怜悯和恩典，因为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里向你说，请你向我们说话，仆人就静听。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愿主你的话能够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每日生命的粮食，你来喂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饥饿的世代的里边，我们因着主你的话，我们成为饱足的人。主啊，我们也能够把我们里边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供应周围的世代，能够我们行走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就明光照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个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的这个六十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就知道神向着以色列的百姓啊，他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让他们兴起而发光。那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先知在这句话里的他这个用的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是说的是非常重的话。 那我就想到在诗篇的42篇那里哈，就有一句话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瀑布发声啊，就好像是神向我们说恩典的话啊，是让我们里边得着一个安慰，我们的心啊就会转向神。哦，神的心意啊是好像深渊，我们的心转向神呢也好像深渊，这就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这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边的那个经历。但是有的时候啊，神也会用波浪洪涛来向我们说重的话。这个波浪洪涛啊，漫过我身，好像他向我们说命令的话的时候啊，就像大水一样很厉害的一下子就冲过来了，把我们一下子就带进他的旨意的里边了。那我想到啊，我的儿子啊，小时候他学那个骑自行车，当然学骑自行车，小孩在骑的这个学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跌倒的。那么经常的，那么他跌倒了，我们只要说几句安慰的话啊，我们说不要紧，他很快就会爬起来的，那继续再往前骑。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小孩子他跌倒了，他就躺在地上，他就不起来了，你怎么再说安慰的话都不管用的。那么那个时候做爸爸的做妈妈的，那么就要在他的跟前啊，要说这个重的话，要命令他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60章的一节那里说，兴起发光，你看这个后边啊，这个四个字后边它是带着惊叹号，这就是神命令以色列的百姓从难处的里边要站起来，要做神荣耀的见证。那么当时啊，在这个南国的犹大和这个耶路撒冷的全城啊，神的百姓啊都落在一个非常难的一个环境的里边，在那个环境的里边没有人能够看见前途。虽然神打发了先知向他们说安慰的话，就好像我们上周读到的以赛亚40章的信息，那是何等大的安慰啊！是叫他们看见在难处过后，神为他们预备了三个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重新得力啊，如鹰展翅上腾啊，你们要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但是耶路撒冷的情形啊，并不因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容易了，反而耶路撒冷的情形啊，是一天比一天难，敌人是比一天比一天的逼近，严重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好像是这个生产的妇人啊，落在极大的一个难当中，神安慰的话听不进去，恩典的话听不进去。他们虽然有心，他们知道耶和华做了他们永远的光，但是他们就是无力从眼下的这个难处的里边能够站起来。这个我想到哈，我姊妹在生老大的时候，她就遇见是难产的。那个时候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护士啊就在他耳边啊就叫，他说不许不许啊，这个护士啊就在那儿叫，叫的都骑在床上就在那儿叫啊。但是对他来讲，护士再怎么说都已经没用了，他知道护士在那里大喊大叫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心里他也是愿意配合，但是他的力气已经用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产难之苦。这是以赛亚书60章的那个背景。神的百姓，他们不但是在难处的当中，而且这个难处已经耗尽了他们里边的那个力气，耗尽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已经灰心丧胆了。现在你再有什么安慰的话，再有什么温柔的话，再有什么宝贵的应许， 哦，他们已经都听不进去了。在这个时候，神就打发先知，神叫先知要向犹大和耶路撒冷说重的话，说命令的话，叫他们能够从难处的当中再站起来，为神做明光照耀的见证。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我们从以赛亚60章一节的这句话里边，我们就可以看见做主的见证啊，你先决的条件是我们这个人先要被兴起来，要站起来，就像以弗所六章里边所讲的，我们不但是站立，而且呢要站立得稳。你不能站在那边你还摇摇摆摆的，哦，好像是马上就要倒下去。所以以弗所六章里边讲，你们要靠着主赐给你们全副的军装，你们要站立，而且你们要站立得稳。因为神的百姓啊，你知道的，我们躺着是不能做主的见证的，必须先从那个惨难之苦的里边，我们先能够站起来。弟兄姊妹，这句话，这个兴起的命令，不就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我认识一位弟兄啊，那么他从政府的居家令发布的那一天一直到昨天，他一直是没有开过口祷告。你可想而知啊，他外边这个人啊没有打，你可想而知他里边这个人啊已经被打倒了。这个他外边的人没有打，他还是天天他要去上班的，但是啊他不开口祷告了。哎呀，我们这个政府居家令这个发布以后，我们聚会没有减少，每一次聚会他不开口祷告了。这个人，你看着人一躺下来，人一倒下来，主的见证啊就在这个人身上，就立刻就无路可走。所以啊，昨天上午啊我们有晨更，那么晨更的时候啊，主就借着诗人在诗篇88篇里边那么难的那个经历啊，你去读诗篇88篇啊，哎呀，我们在读的时候，刚开始读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讲啊，哎呀，这个经历实在是太苦了，太难了，哎呀，但是主就带领我们，启示的灵带领我们，我们一句一句去读这个诗篇88篇的里边，哦，我们就看见这是很宝贵的经历，是不是？诗篇88篇是讲到锡安的路程，一个人在望着荣耀的锡安，在那里往前那个荣耀的目标在走的时候，哎，诗篇88篇成为他里边一个必须的经历。哎呀，主就借着这个诗篇88篇里边的那些的话，那些话里边所讲的经历，哎，就把我们的弟兄啊就给兴起了。哎呀，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开口祷告，他就呼求主名了。当他一开口祷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线上，我们都一起呼喊这个阿们啊，哎呀，我里边的那个喜乐，你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兴起，这个叫做这个人的里边那个人啊，他站起来。这就是以赛亚60章那个一节里边讲的那个兴起发光的那个兴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我们有心，我们要站在神的旨意的里边，我们做发光的见证，但是你若是不从外边的那个疫情的难处的里边你能够站起来，你里边的这个人你不先站起来的话，发光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先知命令的话，他要从以赛亚书60章的一节，他要从兴起来开始说呢？他为什么不说发光兴起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说兴起 发光了。现在你明白神的心意和我们光景这之间的联系。这个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哈，这个从政府的居家令开始啊，那么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在这里的，我想在纽约的弟兄姊妹也都一样啊，我们一切的聚会啊，我们都改成这个网络的形式。那我在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那么我们改成网络的形式，那一定的，那啊，波比啊，贺贝啊，我们都是啊，也都是在家里啊。这个在我们中间啊，就有几个弟兄姊妹的家庭啊，他们觉得主日啊，在自己家里波比啊，没有那个往日在教会里边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多饼喝杯，那么能够摸着啊这个一个饼一个杯的那个时机，他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很难摸到那个时机啊，所以啊他们这几家啊就在那里彼此的联络，想这个是不是有机会啊，这个几家啊能够一起的啊主日去会所。啊，去教会啊，波比纪念主。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当中啊，就联络。哎呀，我看到他们在这个微信这个教会的群里边啊，啊联络来联络去啊，啊这个很热闹啊。那么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有消息就传来啊，有消息来的说呢是什么呢？佛罗里达州啊有一个教会，在政府的居家令公布以后，他们仍然聚会，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啊，虽然是少少的人，但是警察还是开了他们的罚单，而且呢把他们都告上法庭了。这个消息一传来以后啊，那这几家的弟兄姊妹从此就不再出声了。哎呀，这个原来在微信群里边很热闹的，大家在那里彼此串在一起，好像是下一个主日马上就要大家都要这么做了，哎，从此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一个月两个月以来，我们大家为着疫情祷告，我们大家为着眼下的难处的祷告，大家的祷告，各地圣徒的祷告，都不约而同的被主的灵就是带到一个点上，那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的下面，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在眼下的这个环境的里边，哎呀，我前两天这个自己在那里读到灵后啊，这个我读到灵后四章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啊，就真像保罗弟兄在灵后四章八到九节里边呢说的，是四面受敌的环境，是心理作难的环境，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那几家，哎，我们就是想着能够到教会的里边，我们能够聚在主的宝座的前面，我们从一个杯里边领受，我们从一个饼的里边领受。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想不成了，我们心里虽然这么想，我们却做不成，这不叫心理作难吗？哎呀，我们受这个环境的逼迫，在我们中间有年长的弟兄姊妹，哎呀，我们在年长弟兄姊妹聚会的里边啊，就跟年长的弟兄啊，跟年长的姊妹啊，就跟他们讲啊，你要啊这个按这个键，你要按那个键，你跟他们讲了二遍，讲了三遍，你讲了十遍，到下次他们还来问，还说是我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受逼迫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真好像是保罗弟兄所讲的，我们好像是被打倒。难道以色列躺下了还能为神做见证吗？难道神的百姓倒下来了还能够为神来发光吗？这肯定是不能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在问，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感谢神，他在这个时候他 他不放弃以色列，他不放弃世上属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这个十三章里边这第一句话就讲，他既然爱那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我想当时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多忠心爱主的神的儿女，他们问的问题和我们今天在祷告当中问的问题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所以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受神的打造，他在这里，他在这个时候他向以色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兴起。兴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命令那个学骑自行车跌倒了就躺在地上起不来的那个小孩子说，你要站起来，你现在就站起来，你要做我的儿子的话，你现在就站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最需要听的话，因为神温柔的话说过了，他们没有站起来；神安慰的话说过了，他们也没有站起来；神应许的话说过了，他们仍然是没有站起来。现在我们的神就好像是严厉的父亲在那里教训他那个躺在地上的儿子一样，重重的下命令说，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神这么说话，说这么重的话，难道是不体恤他的儿女吗？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约翰十三章在一节那里一边讲，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当然爱他的儿女，他当然爱以色列，但是他知道他的儿女，他知道他儿女的光景，因为只有这样，以色列才能够从难处的里边重新的站起来，来为神做发光的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先知的话既是对当时以色列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的情形说，我们实在是需要神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重的话，向我们说命令的话，叫我们也能够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一样，从惨难之苦的里边，从这么样难的一个光景的里边，我们能够站起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当中，哎呀，讲了很多的话，讲了很多的话，其实我们回到神向着以色列的那个心意的里边，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的里边，神的话，神的心意很简单，很明确，就是一个字，站起来。你要兴起来，从惨难之苦的里边站起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对我们祷告当中那个问题的回答，站起来。那么在路加的21章我们的主讲到末世的事情，这个有一句话是很重要，我们的主说，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挺身这个字就是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60章一节里边所讲的那个兴起。一有这些事，我们读过启示录，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大概就在那个第五印揭开了，第六印揭开的之前在一有这些事当印一个一个揭开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事了。我们看见这些事我们看见第四印里边讲的瘟疫饥荒地震是吧？ 哎，我们看见第五印揭开了，哦，现在第六印马上就要揭开了，哦，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事都来了，一有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该干什么呢？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在第六印的里边，我有许多的世上的人呐、做官的啊，这些哦世上的百姓们呐、他们一看到印揭开了以后，天地都挪移了，都变化了，他们就钻到岩石的洞里边去。但是我们的主对属他的儿女来讲，他说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兴起，你们要挺身，把身子要挺起来，要昂首，你要把头往着天。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我们还能做什么？只有一个字，神差遣先知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兴起，要在难处的当中站起来，这是我们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不是要弟兄姊妹像佛罗里达州的那个教会那样和政府的居家令对着干啊，不是的，因为外边的活动不是主向着他儿女的心，这个兴起是我们里边，我们先从眼下的难处的当中能够恢复过来，我们的心啊，向着主的那个心啊，再恢复啊那个新鲜活泼的那个光景。我们抱怨过了，弟兄姊妹，我们也害怕过了，我们也懒惰过了，在害怕、抱怨、懒惰过后啊，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再站起来。这个我有一位外州的这个姊妹啊，她就讲啊，她说我小女儿啊在家里啊，从政府的居家令一直到现在就再没有从床上起来过啊。她说她有的时候就是躺着，有的时候就是半躺着，有的时候就是在床上卷着，但是呢她再没有起来过啊。这个他说这个政府的居家令啊，就把这个孩子啊就养成这么懒了，是不是？哎，我们在政府的居家令啊这个限制的下面，我们觉得我们也不能出门了，我们也不能聚会了，那我们干什么呢？哎呀，我们就在家里啊闲散不结果子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让它过去，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站起来。弟兄姊妹，今天不要说是疫情了，许多神儿女啊，就是从疫情以前，从疫情很久很久远的以前，就被世上的事情、情欲的事情、眼目的骄傲已经都被打倒了，已经都躺下了。神的话他们是软的也听不进去，重的也听不进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到现在还不被他兴起来，现在在这么难的环境的里边，当主的话临到你，你还不被兴起来，你还不站起来的话，恐怕就再没有机会。我们又回到启示录，我们又要讲，我们都知道在末后的事情都是印号完。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在我里边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这个感觉是很实在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印啊是一个一个揭开的，但是从印一直到号一直到碗，它的速度啊是越来越快，就好像过去的那个蒸汽机车头那个火车啊，在发动的时候，你看那个轮子，你听火车的声音啊是慢慢慢慢的转，但是真到这个火车的轮子转起来的时候，真到这个机车头发动起来的时候，它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所以弟兄姊妹，从应到号，从到这个晚哦，这个当中哦，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你要被主兴起来，你现在不被主兴起来，恐怕就再没有机会了。我们的主说，一有这些事，当印第一个印被揭开来的时候，你就要被兴起来了。这是主对着教会的心，一有这些事，你就当挺身昂首。兴起这个字啊，一方面当然是主观的啊，是在乎我们。我们讲任何的事情，我们讲到主观的时候，都是在乎我们。我们要兴起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客观的啊。那么我们是讲在乎主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讲兴起，我们也可以讲是被兴起。以色列，你要被兴起来。以色列，你要兴起。那么我们注意哈，在以赛亚60章的一节，他后边有一句话，后边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要发光照亮。”今天我们能够兴起，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兴起。今天我们要能够站起来，不是我们有什么力量能够站起来，就像希伯来书里边所说的，我们的腿已经发酸了，我们的手已经垂下去了，怎么能够叫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再能够举起来呢？你的光已经来到了，耶和华的荣耀要发光照亮，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兴起，是神做了我们的光，叫我们能够兴起。亲爱的弟兄姊妹，愿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祷告，我们不应该单单只是为着弟兄姊妹能从这个难处的当中能够得着解脱，而是求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能够没有一点的拦阻。哦，主啊，真是能够借着哦主教导我们祷告的那三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最近听到一位从纽约来的弟兄，哎，他在交通这个在疫情当中的祷告的时候，很磨倒我。这位弟兄讲啊，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在他里边的这个祷告啊，他说我现在这个祷告啊要反着来啊，是不是？他说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呢，都是什么？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现在好像主放在我里边有一个很明确的，有一个很急迫的一个带领，说我要反着来的祷告。他说要愿你的旨意。他说主啊，不要这个哦，这是让我哦，主啊，照着我的感觉啊，不要让我看着外边的环境，不管环境怎么样，我能够被你的工作能够兴起来，我能够让你的旨意兴在我的身上，能够兴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应该多多的啊，这是求主的光能够照到我们，求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光中能够被兴起来，能够站起来，这是第一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站起来，这是主在我们中间借着疫情他要做的一个应急的工作，是教会急需要看见的。以赛亚书60章的一节说了兴起，因为兴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兴起了才能够发光。我们讲了以色列他们不能躺在地上发光，那么兴起了就要发光，兴起就是为了 发光。所以他后边紧接着就讲欣喜发光。那我们前面说过了，欣喜和发光啊，它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两个动作。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发光，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难处的里边，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被神兴起来。若是神把我们啊，这个从难处的当中叫我们能够被兴起来，叫我们能够站起来，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能够向人证明说你看我多么厉害，我们被主兴起来，乃是主向着我们有个宝贝的心，就是要我们发光了。那么再换句话说，如果主不是为着教会要做他荣耀的见证，我们的主完全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里边，因为教会已经在极大的难处的里边，他就可以把我们撇在一边就不用了。哎呀，我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啊，读到出埃及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在想啊，这个摩西啊，当时啊，这个从主那边领受呼召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真的是情形真的是很难的。这样的情形，在这样情形难的时候，你说神不看见吗？神都看见。哎呀，但是神做了摩西知心的朋友啊，就像我们的主对他的门徒讲，从此以后啊，我不再把你们称作仆人，你们就是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朋友和朋友是可以把心里知心的话是可以托付的。哎呀，所以摩西啊，这个也做了神知心的朋友，他知道神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走在这个西乃山的山脚的下面，摩西到西乃山上啊，40夜与神同在，面对面。但是山脚下的这个神的百姓啊，他们就等着不耐烦了，他们就等着着急了，是不是？哎，亚伦虽然是在神的手中是做大祭司的，亚伦也随火装甲，是不是？哎，他也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就摆起金牛犊来了。这个时候，在山上，神就向摩西说：“你赶紧要下山。”哎呀，摩西也对他身边那个约书亚讲：“我们赶紧下山了。”哎呀，这个约书亚说：“哎，这个我耳边好像听见有声音。”哎呀，他说：“那是百姓啊。”这个在喧嚷的这个声音啊，百姓在那里拜偶像。等到他们到了山下，他们看见百姓落在那个拜金牛犊的光景当中，他们虽然外边的人是站着的，他们的里边的人已经完全跌倒了。在这样光景的下面，我们的神向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到旁边，你暂且容我把这百姓都灭绝了，我要从你的后裔的当中再兴起那个敬虔的后代来侍奉我。”弟兄姊妹，当我们已经在这样艰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已经躺倒了，我们已经被打倒，主是不是可以完全就把我们撇在一边？摩西是神之心的朋友，神说我到哪里能够找到一个人，他能够知道我的心意呢？摩西不愧是神之心的朋友，他跟神讲，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从埃及带出来，要到那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来侍奉你的。他们要奉你的名在旷野要来呼喊你。哎呀，在这个时候，我读到的时候，哎呀，我的心里就被主的话摸到了。主不撇弃他的儿女，摩西知道。 虽然完全在这个难处的当中，主可以撇下倒下的人，主可以把教会已经倒下的教会撇在一边就不管。但是我们的主向着教会有一个荣耀的心，在腓立比我们的主说，教会是这个时代里面，这个黑暗的时代的里面一个明光照耀的见证。他说，如果你们能够行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生命的道就能够被表明出来，这是他的。所以你看见吗？兴起是为着发光，发光必须要被兴起来。所以现在你抓住了以赛亚60:1里边兴起发光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今天说发光，不是拿一个电灯泡放在人们里边，那个光就是能够发出来，弟兄姊妹，那是人造的光。我们从难处的当中，我们站起来为主发光，是因为主在我们里边做了我们里边的光。我们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就有三句话，我们来看为主发光。第一句话，为主发光是生命的光。你要发光，你要做见证，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就在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简单的说，为主发光就是为主发表生命。因为这个光在我们里边是生命，如果是生命的话，它就一定是活泼的。如果是生命的话呢，它就一定是可以看得见，是可以摸得着，是可以听得见的。因为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一章里边他这么说，在开头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今天有的人传耶稣，传了许多的道理，但是他们里边的那个人摸上去是冷的，是死的。但是也有的弟兄姊妹，虽然是普普通通，虽然是那么的平凡，但是神的话在他们的里边，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一举手，在他们一走路，在他们每一处的地方，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活泼的，是非常实在的。哎呀，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是大实话的祷告，哎呀，你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主在他们里边就像他们祷告的大实话一样，是很实在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一开口祷告呢，是他长篇大论，他能够把神的话都背来用作祷告，但是你从他的话的里边，你顺着他的话进去摸他的人呢，这个人是冷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肢体，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或者我们的脸，如果它是新鲜活泼的话，你摸上去是热的，热的，它是有新生命活力的。但是它只要一冷的时候，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哈，我脚啊，这个经常摸上去啊是冷的。哎呀，这个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就提醒我说，他说这就是提醒，这个到了年纪了。生命啊，它是新鲜是活泼的，是非常实在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情势里，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他们不需要听更多的道理，但是他们需要看活泼的生命，他们需要能够从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边，他们要看见，他们要听见，他们能够要摸到这个属天的生命是怎么行在地上。弟兄姊妹， 这叫为主发光。第二啊，为主发光啊，是生命的真光。这个约翰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那里说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为主发光，要能够照亮世上所有一切的人呢、啊，这个光必须是真的光，是真正的光，是真理的光。只有真理的光才是真正的光。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光，有的光是蜡烛光，有的光是人造的电灯泡的光，有的光五光十色，是霓虹灯的光。但是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人的，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是年长的、年幼的、做什么的，这个光如果是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人，能够显出他里边的光景，能够带领他走生命的义路的话，这个光必须是真光。我们刚才讲到蜡烛光，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在黑夜里边我们行路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点一根蜡烛啊，来照亮前面的路。我想在座的啊，你们在国内有没有啊，这个小的时候在老家在农村待过啊，这个在农村的时候，那时候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外走路的时候没有路灯啊，这个而且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就掉到田里去了，所以你要点一根啊这个蜡烛啊，这个来照亮前面的路。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点亮这个蜡烛，蜡烛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伟大的光了，是唯一的光了啊，是最可靠的光了。所以在走路前的时候啊，我这个我北方人啊叫这个叫老爷啊，我老爷常常的要拿一个手啊遮住那个蜡烛的光，很宝贵啊，是不是？不能被风吹了。但是你只要等到黎明的日头一出现的时候，就再没有人需要点蜡烛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真的光来了，蜡烛谁还在需要在太阳光的底下点蜡烛？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发光，是把生命的真光，在这么一个疫情流行的日子，我们到底是把微信啊，哎呀，我跟大家讲啊，微信啊，你连微信的价值都没有，哎，你到底是把微信啊，把抖音里边的假新闻啊、假消息转发出去，供应人里边的需要，还是把主真理的光能够供应出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主发光的人，我们要把生命的真光能够发出去，能够发表出去。这生命的真光若是在我们里面，它就要发表出来。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但是若是我们愿意把这个器皿交在主的手中，哎呀，就像圣经里边一句话讲，我们若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不是保罗弟兄讲，叫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我们为主发光，是把生命的真光。第三，我们讲，为主发光是生命的荣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边，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什么叫做荣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充充满满啊，就是他已经充满了， 它已经是完全了，它已经是丰满了，恩典也丰满，真理也丰满，是又有真理又有恩典，真理不多也不少，恩典不少也不多，充充满满的弟兄姊妹，这叫做荣光。这是我们的主，他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光。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他是有光的，有，他有光的，但是这个光很刺眼，这个光很霸道的。他有了恩典呢，没真理了。人一有恩典没有真理，人就什么呢？保罗说啊，人一有恩典没有真理，他就开始放纵了。他就是叫恩典哦，这个叫罪啊，借着恩典就显多，是吧？那么要不呢，这个人呢、啊，他就有了真理，他就没有恩典。那么有了真理没有恩典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非常的独裁，是不是？哎，人有了真理了。哎呀，我都知道神的话了，我都知道神的意思了，他就不管世上的人三七二十一，他都是一般高的。哎呀，没有恩典，这就是我们人里边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弟兄姊妹，主住在我们里边，他是光，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生命的真光，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生命的荣光，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也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他用真理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他用恩典来做我们的能力，这个是生命的荣光。所以在主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为主发光，我们要发荣光，这个才对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真是每一次都想和弟兄姊妹再交通下去啊。我们时间是很有限啊，我们求主真是能够让我们以后我们在主里边，我们多多的交通啊，我们多多的能够把主放在我们里边那个生命的光啊，哎，能够发出来。不但是我们彼此的发光啊，主的心意是能够让我们行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啊，能够把生命之道能够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啊，就是先知以赛亚在60章一节里边所讲的兴起发光。这个发光就是腓立比书里边所讲的那个表明出来。主的心意是让我们发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借着主的话，我们要知道，你要发光，就是先要兴起，先要被主兴起来。所以我们盼望主的这一句话，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能够在这一周的里边，能够在今后成为我们里边的一个能力，叫我们兴起，叫我们兴起而发光。我们下面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把你的话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启示的灵在我们里边点活你的话，教你的话在我们里边不只是听得见的言语，乃是叫人活的灵。哦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在这么一个时候，你还把你宝贝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叫我们不是就此躺倒了，而是我们能够被你兴起来。我们站在这样难的环境的当中，我们能够做你生命的见证。哦主啊，叫世代，叫这个黑暗的世代都能够看见生命之道仍然在他们中间，因为主你的心意是叫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在你来的日子以前，哦主啊，你仍然，哦主啊，要借着教会，哦主啊，能够将你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叫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也把我们的同伴一同的仰望， 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加添我们里边的力量，让我们为主你站起来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腿不是发酸，我们的手不是下垂的，哦主啊，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兴起而发光。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丰富的同在你就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有恩典又有真理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